其实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意识状态了哈。那怎么样骑着你的思维，怎么样骑着你的意识往前走哈？那首先你当然要知道有一个地图，就是比如说这里是罗兰海子或者是拉普安特，对不对？那你往南走会怎么样？到厄尔万去嘛哈，然后往北走会到那个旧金山，就是有个地图啦。好，那地图呢？一般来讲，我们的意思是用脑波当旅行的工具，是脑波往上或往下，这个东西它会呈现不同的状态。那脑波呢，在我们有意识的脑波的操作之下呢，你最低最低的可以到 A3 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用一层一层来看，一、二、三，最低能够到 A3 的层面。那还有 A4、A5， 还有 A6 赛事没有再提了，这样子，它有，但是它没有再提，因为它已经超过物质的形式或者是象征的形式这样子。好，那当我们的脑波往下跌一点点的话，比如说刚才在听音乐或者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我们脑波跌一点 的时候，你发现到你的自我比较放松，你的自我的感觉就对自己的抓取的部分比较放松。那在比较放松的时候呢，你在不自觉当中会溜进去一个叫 A1 的状态。当然赛斯的说法他已经不是用科学家所说的那种描述方式啦，也就是说是有这个地方，是有这个状态，但是你科学不一定测得出来。比如说你脑波是往下跌，可是要跌多久多少才能够进得去，不是这样的，它不是用这种规律方式的。好，脑波往下面移一点点的时候，一小步之遥的话，它是叫 A1 状态。那到底它的脑波的频率是多少？EGG 上面哈，它好像 EGG 是不是 EGG 的脑波探测器，它没有提它到底提多少。但是其实有很简单的方式可以看看你的脑波有没有下跌，就是说你的心的感觉是波动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刚才路上我们有提到，就是当你心中充满的爱，比如说你抱着小孩子充满了柔和充满了爱的时候，你脑波是往下跌的。好，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或者洗澡的时候，慢慢不自觉的时候，脑波是往下跌的，或者是你的手这样轻敲，或者数绵羊，或者是像我在做菜，就是边做菜也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可是你脑袋慢慢是净空，因为你已经把一些思维放在你简单的工作上，所以一个简单的工作，一个平静的心情，那个时候你脑波就往下跌，往下跌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你可以用暗示的方式，比如说我现在我的心要平静下来，然后我的脑波要往下跌，要跌到第几层你都可以暗示的。如果你看那个心灵的探险，他提到他们在做那种创意写作班，那个写作班的同学并不是特别去挑所有什么通灵能力，并没有，他是随便应征做广告人家进来的这样子，那两三个人三四个人这样子哈，那他同时就是用暗示的方式往右走两步，两步之遥，他们就跌到第二层，然后跌到第二层就发生很多的故事。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去看他详细的内容我就不再详述了这样子。好，那在做旅行之前呢，我想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做打装备嘛，比如说你要去北加州旅行的话，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下东西，就是你的装备要稍微准备一下。那怎么准备你的装备呢？当然按照赛斯的教导，就是你要少量多餐，混沌睡眠，也就是说你的睡眠不要睡太久，不要醒太久。好，那不要醒太久，可是我八点起来到晚上才能睡觉，对不对？那就像我们刚才那种方式，就是让自己听听音乐，然后就静坐一下，其实那个也是脑波往下跌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的自我出现的时候，你的内我它不会出现，它或者是它出现你也听不到。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宗教的教导会告诉你说放掉自我，放掉自我？那一般我们对放掉自我的 想好，我们会比较接近于杀掉自我，不是放掉自我。也就是你不能有自我，不是，它其实是你先把你的自我的那个 control 放松，因为你的自我是内有生出来，你干嘛要把它杀掉？你干嘛要没有自我？所以放掉自我的意思是，当你的老婆往下跌，它自然而然就会放掉，自然而然就听到内在的声音了。或是你如果保持警觉，心中充满的柔和的时候，那么对外面的信息产生一个警觉作用，你就发现到时候你的内在的声音，神的声音，或者是佛陀的声音，你就能够听得到、感觉得到，你知道你的路程。那么根据赛斯的解释，是说，因为我们产生的肉体感官，我眼睛看到我眼睛看的，我耳朵听到我耳朵听到的，我皮肤 touch 到我手 touch 到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事情的本质，我没有办法了解事情的本质，我只看到我投射出来的现象，我并不了解我的感觉、我的心，所以因此我并不知道事情怎么发展，所以我在非常恐慌、非常慌乱，然后一直希望拿一些所谓的象征的东西来增加我自己的信心。那什么是象征呢？比如说一朵花可能代表爱情，可能代表尊敬，对吗？钱可能代表安心，可能代表就是你的富有、你的富足。可是当你的内心是充足的时候，其实在任何的现象当中，你都会找到那个富足的象征。比如说你很有钱啊，或者你很有好多朋友啊，或者你觉得你的学识很高啊，或者是你的人也很好，这些都会让你产生一种富足的感觉。当你觉得富足的时候，你就不会紧抓着某些象征，也就我一定要很多钱我才能安心这样子。好，好，那我现在大概的把一个赛斯所描述的地图，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最外层的，最外层则是我们看到的是物质世界。在外层的物质世界当中，其实你能够用的资源很少。比如说一个月前发生什么事，我一个月前在那边上什么课，你们记得吗？不记得，大概知道，但是不记得。好，三天前你做的梦，或者今天早上做的梦，你还记得吗？不记得，或者是好像记得，但是不是那么清楚，对吗？所以我能够用到的就是我手边能够想得到的、抓得到的，以我的自我去评论这件事情。那这种状况的话，你常常会很判断会很差，就是会左样，因为我现在没有钱了怎么办呢？我现在身体不舒服，我会不会死掉啊？我怎么样？我的伴侣现在不太理我，我会不会怎么样？就你有很多是处在一种极度的一种慌乱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自尊要求会很大，因为你要很多的自尊才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好，那这种状况的话，好，是因为你不常跟你的内在接触，而且你不常跟你的感觉接触。好，那所以第一层的部分你用的很少，但是你只要你能够，以宗教来讲的话，只要你能够接近神或接近内在的时候，你到了第二层的话，大部分的时候一个人死掉的时候，根据赛斯的说法，好，当你没有肉体的时候，你就进入很，因为第一层是肉体嘛，哈，进入第二层的话，你就是你要知道的知识都有，你要的什么东西都知道，所有的都是共通的，信息都是交流共通的。那假如这样讲，假如我们是在活在第一层，然后带着一点点的意识能够偷进去第二层，那这样你叫第二层的时候，你又带着第一层的欲望跟你想要做的事情，那请问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所有的感官或所有的创造都可能开花？比如说你可以自动书写出很好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有他心通，或者是说你知道事情怎么发生，或者是你可以预知事情，所以他的整个能力都会完全被开花，只要你真的能够应用那种状态。也就是说我是在第一层，可是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随时往我的脑波下跌，然后往后下跌的时候，我就在信息场。那第二层是什么呢？第二层是叫可能性场。依照赛斯的说法，就是说当你的脑波进去 Alpha A1 的时候，它事实上是比较侧步一步，那个部分比较像是你的个人的这个信念的那个部分，然后这个个人的部分再往下跌一点，就是我说的那个可能性场，那个叫做 A1A。 好，那再往后面一步叫 A1B，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形体四叉，形体四，所以形体四的部分，然后再往下 A1C 的话是可能牵涉到更深的东西，跟整个物质架构的那个部分，好，也就甚至可以说是事件的本质了。我觉得它可能是比较属于这种性质。那所以你去看一件事情，就是事情它在发展的时候，就好像人有一个身体一样，它是身你的身体随时都在产生新的细胞，随时在死掉旧的细胞，不是吗？可是不管是旧的新的哈，只要你跟你的身体是配合的话，你的细胞永远可以接受到最多的养分，而且可以就是表现的最好、最活跃的那个部分嘛。可是如果不是的话，它就会凋谢掉，或者它有病痛，它无法去 handle 它自己，它就病痛会消失掉。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身体会产生新的细胞，不是这样子吗？是吗？好，所以根据赛斯的说法呢，它最后一个部分哈，它是事件，它是文化事件的发展。那文化事件发展过来是群体式，群体式过来是可能性场，可能性场过来是信念，信念过来是思维。所以假如说你去抓住这个要点的话，是我如果有一个想法，而我这个想法如果加强它加强它加强它，就会变成信念。那信念呢，比如说我们这里很多人，对不对？大家共同有这个信念，大家共同觉得这个是绝对的真切的时候，它就会形成群体意识，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百只猴子，就是有一只猴子会喜欢鼠，不会造成猴子意识上的改变。可是当越多的猴子会喜欢鼠的时候，它就会在它的本能上、生理上的本能，它就具有一种知识，就是它会这样做。他就直接的会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变成一个信息。那有很多我们每一天在做梦啊，或者是我们每天跟内在信息交流啊，这些东西啊，它其实是存在第二层，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潜意识层面，也就赛斯的说法是存在意识心里面，那佛教的说法是存在莫那识里面，是莫那识里面这样子。好，那我们来提到哈，其实赛斯的一种说法是说，从古到现在所有的说法者哈，他们在试图告诉每一个人的事情哈，就是在讲每个次元的状态跟每个次元的规则，这叫做说法者。所以各位将来也都是说法者，因为如果你真的 test 到这样的一个路径，而这个路径而真的又是能够让你这样进出自由的时候，那么你的人生的创造，跟你对生命的一个信心，跟你对事情的一个不同的视野，是会totally不一样的。那我举佛教来讲的话，像心经所说的内容，对不对？或者是像金刚经所说的内容，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它是在谈那个层次的关系。那像基督教他说的，或者任何宗教说的，或者是说一贯道说的，也是这样嘛，都是在讲这个东西。那比如说像我们所大家都熟知的《道德经》啊，《道德经》它提到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为天地之母。啊，比如他讲这个东西的话，我们现在的人因为你没有次元观，所以你会认为说，哦，道啊，道就是真理，但没有，它就是道路，它就是道路，它就是一种道路，是道路是可以是一个道路，可是它并不是平常的道路。那名呢，你看到的名相，你看到的物质名相，它不是名相，它是由内在所创造出来的。所以无名为天地之始，没有，从没有开始来的。就像刚才丽娜在提到的空中生妙有哈，啊，有名为天地之母，你不断从有当中去创造一些生出一些东西嘛。可是无跟有之间呢，无是做什么？无是观其妙啊，有是观其角，也就是说看他能够，我这个念头出来，看看他的妙处在哪里，然后能够实现到什么样的境界。就好像赛斯在提到说，在我的世界里面，我用我的观念，我能够用到什么样的极限，我能够糟到什么程度，或我能够好到什么程度，所以他的观其角。好，那这个时候他就提到说，此两者，有跟无这两者，同出而异名。有跟无，它是同一个东西， 那不同的名字而已。然后呢，同位之弦，所以这里他定义弦这个字，弦这个字就是由无之间、内外之间，由物质世界由内在投射出来，这种关系叫做弦，这叫弦。然后再来弦之又弦，众妙之门。什么叫弦之又弦？有一个次元，后面再一个次元，在后面再一个次元，在后面再一个次门，内外内外内外内外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的物质我们的物质层面是由什么？是由 A1 状态 ，A1 状态由可能性场，可能性场由社会群体市场，社会群体市场由事件场，所以事件场出生的时候就会形成群体式，大家去呼应那个。然后群体式呢，比如说哎，我不对啊，我吃东西就会胖，对，那是群体式。好啊，不对啊，我感冒就会怎么样啊，我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我老了就会没有力气，那个是群体式。好，所以事件变群体式，群体式变什么？可能性，因为这里有牵涉到可能性的。那所以因为脑波或者是说我们说是一个 spectrum 的状态， spectrum 的状态是说，好，你今天的特质，你的天命天性是在做某件事，好像你身体有个细胞，它应该是在长在你的手里面，可问题是它破掉啦，你觉得会怎样？就剥落，会重长，对吗？好，你今天本来有一个能力是可以做个大富翁，可是呢，因为你没有那个信念，或者你根本不敢走，所以呢，那个门没有了。所以有无有无有无嘛。那这种观念的话，就你不做，可能性有人做，所以你没有遗憾。如果可能性都没有做，你又死掉了，没关系，它重生在一个。所以一个事件，它不会利用一件事情，它会一堆，好像是人啊，它产生一个孩子的话，它可能那个精子可能几亿个吧，是不是？然后鱼的话，它可能一出生的话是满海的鱼卵，那个珊瑚一出生的话，你整片都变成像下雪一样，对吗？可是这么样的东西呢，它只是要维持一个生命的延续，所以可能性场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你有很多可能性，可是这可能性同时转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可是有可能性的自己身体是很好的，所以当你的观念想改掉之后，你突然间跨到那个实相，其实你并不是去创造一个身体好的自己，不是，你也不是创造一个好运的自己，没有，因为它是同时在进行，同时在进行是它好像是一堆遗卵在海上，现在你的事件或你的内在自己，它是选某一个东西当焦点。不要忘记赛斯有提到，你不是你的思想，你也不是你的意识，而意识跟思想，意识是一个观看的方向。那什么是人格呢？人格是不断改变的能量状态，所以你是不断改变的能量状态。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事件是第一个，再来变成什么？群体式。群体式是说我现在有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有什么文化，那这个部分它会带整个人类往这个方向走，你不管怎么走它就是这样，它就是往这个方向在走，对吗？所以那你要知道哦，那现在这个事情如果画得很清楚，如果你很清楚的话，各位我恭喜你，因为你们成为说法者，而且当你了解这份地图之后，你就发现到说你根本不用道德去控制你的内心，嗯，因为你看清楚了事件的本质，而且如果你要移动它是很简单的，因为你只要知道你需要试，只要有一天你突然间试出来了，像我们最近在做意志练习，对不对？每个人都很有收获，甚至有些东西你根本想都没有想过的，就因为你的警觉心起来了，所以你发现到说你实验到了这个效果。你只要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你比证明你今天是亿万富翁都还要更好，因为钱你带不走。可是如果你知道真的有一个次元，而且次元你可以进出，而且生命的本质是这么回事，真的天啊，恭喜你，然后你就敢真的走你该走的路了。这个时候你没有用任何的情绪、任何的道德在控制你的情绪，因为那是做不到的。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们提到说，因为你们早上没来，我也念很多科学证据或科学的这个报告，顶级的这个表现都大概都会呈现一种脑波往下跌的现象，它是用病花这种字啦，可是事实上那是 EGG 所测出来的结果了。但真正来讲的话是说，当我要有顶级表现的时候，通常我是跟我的内在是完全联系的，也就是你的自我并没有在，因为自我一旦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自我会讲一件事情，这对还是不对，这个好还是不好，然后牵涉到你的自尊跟自卑，可是他没有这个东西。你如果说从事件这个角度来看你的人生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完全解脱了啦。还有你在看道德经在讲，我们就提一下道德经。道德经在第二章就告诉你说，玄之又玄，众妙之能，对不对？有好多的次元，好多的可能性，你只要知道有跟无之间，它是一个玄的这个一个门。好，那对玄的门，那在第六章它有定义哦，它定义很清楚。好，它提到说，古神不识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古神是什么？是在山谷里面的神吗？不是，是你的神是跌到谷底的时候。当我的神识跌到谷底，到谷底的时候，神识如果没有失掉了，没有死掉了，你若维持的那个阿拉丁看神灯，看神灯，不要碰其他东西，看神灯，看神灯，一直维持自己最小的那个意识，仍然能够走到 A3 的层面的时候，古神不死是为玄牝。什么叫玄？有无进出之间啊，牝是什么？入口，是不是母亲子宫是不是个入口？那是一个玄，有跟无之间的入口。钻进去之后呢会怎样？是天地之根，是天地根。然后绵绵若存，你好像，但是你在那边就你觉得自己好像是一点点在存在，没有错，可是用之不勤。好，那你再看前面好了，在前面一点点的话，他提到啊，道冲，好，而用之或不盈，天息是万物之中，肾息或是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是前面一点点。那道冲的意思是什么？很多人说啊，冲的意思就是很小很虚的意思，所以你要有道德，他很虚心。不好意思，臭 ，OK， 不是这样。好，道冲的意思是，有一个多层次的路，那个路你必须要冲是什么？冲就是水中嘛，水的中央是不是叫冲？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要说文解字的话，冲这个字叫小，很小，不是虚，是小，是一点点。也就是你要把你的意志维持到一点点的时候，变得很小。还有呢，冲这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康熙字典解释，一挥冲天是挥的意思。所以当你很小又飞进去，这个时候呢，或不盈，你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非常大或满盈的，你就有一点点意识进去而已，跟五神不死一样。然后呢，道冲或不盈，烟息是万物之中，那个深沉，那个广大，是所有万物的一切的中，中的意思是它的本源嘛，是不是？然后他这样的一个进去之后会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谁先发生，但是他最早就是发生在那个地方，比上帝都还要更先。然后事实上他是可以什么和光同尘，不是吗？好，然后他告诉你说：“天地之间其实犹如唾液乎，一生一生一生，就好像在古风一样嘛。”这里头有很多很多在道德经讲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没有次元观的话，你会有一种不对的解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道冲的意思是虚的话，他为什么前面那一章有提到说圣人之字虚其心，他明明会用虚这个字啊，
虚其心，
对不对？虚其心实其腹啊，所以其实呢，在他谈到道这个部分，他立刻告诉你第二棍就过来了。我告诉你那一条路，对不对？然后棍子打上来就说天下皆知唯美怎样，对，天下皆知唯美不好啦，失恶矣，天下皆知为善失不善矣。你就说我这样做很好，我这样修很好，我这样能够怎么样 得到怎么样？不好意思，不是安内啦，因为你唯一就是让你的心随时处在一种有自我，但是跟内我有 touch。当时这样的话，你所有的事情你看到的真的不是图示，你看到的是事件的本质。然后那我怎么样去走我应该走的路，你就从加强上着手。这里有几个关键，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永远都处在如何跟爱，爱跟如何的时候，那这个不是道德管理，而是呢你对一个事情，如果你是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就好像刚才你说怎么样最快的进入阿华铺，你心中充满爱的时候它就往下跌了。你在愤怒的时候，你觉得你怎样？你去看脑波嘛，脑波不是砰砰砰砰不是吗？那你烦恼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脑波是怎样？所以，当一个人的心充满了理解、充满了爱的时候，充满了柔和的时候，充满了安定的时候，安心就会专心，专心就会跟内在接触，就是很简单的道理。而事实上，如果你把佛经翻出来、圣经翻出来，或者是道德经翻出来，我没有办法去讲那么多，但是我只能跟你讲，就是说，你要了解，第一要了解怎么样去身心清安；第二你要了解心灵地图；第三个了解怎么样进去；第四个你要不断做练习，因为你没有做练习，这些东西都只是理论而已，没有用的。我再怎么样跟这么怎么讲都没有用。可是这样讲就是，如果你学会了，就第一个就好了，因为这个第一个很简单。你只要慢慢听听音乐，或者是做一些单调的事情，好，那你就很容易进入阿华波状态。我知道李白是喝酒了，喝酒了以后他就很会写诗，不是吗？啊，济公也是喝酒，因为济公喝了酒，他就他就开始，济公就开始讲道理的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是利用这种方式，或者是人踢档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单调的语音，或你在基督教里面，他会放很多很柔和的神爱你的那个音乐，然后让你的神识慢慢往下跌，往下跌，往下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哎，你有那种恩宠的感觉。然后你去看哈，当你静坐的时候，你一慢慢静坐，你是不是脑波往下跌？当你脑波往下跌的时候，但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心灵地图，你会说一件事情，就是活来斩活，魔来斩魔。为什么？不要太其他。你不要着相了。那什么叫着相？什么叫执着？执着的意思就我对眼前的事情我真的以为真，然后我一点都不想移动，那叫着相。那在所有的宗教当中，他们的教导都告诉你，你要让你的自由运行。那自由运行的意思是，其实呢它是要让你用各种角度来，不要被你的人格所限制。那为什么人格会限制我们？因为我们是用很多很多的象征，就好像我们在画图一样，对不对？你画图是不是用颜料去画它？好，那你内心里面的那些速记速写是不是仍然用你的象征？比如说如果你爸爸常常用这种手势比你的时候，有任何人用这种手势比你，你会怎样？他没有什么恶意，可是你会暴跳如雷。为什么？因为那是象征嘛。那 ESP 讲的这个东西就是神经语言程式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你
NLP
对 NLP 谈到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当你跟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最要好的时候，如果你常常去做一个手势，比如说牵他的手或拍他什么地方，以后他生气的时候你只要这样做一下，他就平稳下来，就是 NLP 的教导了。但是这个东西仍然是象征嘛。那在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做好多好多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些东西不是用文字写的，也不是用话说的，它用象征来图你的梦境，这样对吗？星星可能掉下来是一个很大的四角形的东西，那这不是象征，难道是真的有这样的星星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去发现到说你捡不完的钞票，或者是这厕所找不到或什么样，这都是一个象征啊。或看到火，或看到什么东西，那只有你懂那个东西是什么，因为象征会改变。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条狗，我可能产生一个想法，就是哦，好温暖，家的感觉，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如果第二天你在街上被狗咬了以后，再来你对狗的象征会变成什么？好恐怖啊，不是这样子吗？是不是？所以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象征，一首歌，一个图案，一个任何的东西，它对你来讲的话，它有你的心灵数据，而我们在梦中用的都是这些东西，那我们的人格必须要依附这些象征，我们才会有安全感。好，那我想大概是简介一下，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假如你了解的话，我们首先当然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自己的象征是什么啦。好，弄清楚象征的话有个好处，就是你平常在日常生活碰到什么，你就知道这个在我内心里面投射的到底是什么。那我在梦中我梦到什么，那他其实在跟我说什么。因为这种东西的话，你如果不去了解的话，你对你自己的数计划，简单的计划，比如说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不是哆来咪，不是要点那个来，你没有办法写一个哆是什么嘛，所以你点一下点一下点不同位置嘛，对不对？那或者是说，以前我一个上英文课的时候，我看我隔壁同学他的书写的 This is a book， 上面写一个非死不可，因为他必须要去记这个音，对不对？可是他没有办法记，对不对？他是不是用数记 This is a book， 他写上非死不可，结果老师看到说，哎，你真的是非死不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灵数记，我们常常用心灵数记说，哦，我看到这个，那代表什么意思？
好，自己要自己去熟悉，
对，你要熟悉自己的语言。
那一般来讲会有没有人会陷入很多困难，要自己熟悉到这种情况下，就是要自己慢慢去揣摩，那样才会出来。
既然是你的象征，你当然知道，只是说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个象征，所以你不知道啊，对不对？比如说我提过嘛，我以前听到阿弥陀经我是很欢喜的，而且觉得很喜悦的，对不对？那后来我听到阿弥陀经我会很伤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我不断念阿弥陀经嘛，然后后来我爸爸过世我也不断念阿弥陀经，所以我听到那个我的场景就立刻进来嘛。当你小的时候，你常常是听到一句话，看到一件事情，是有影像进来的，有声音，有影像进来的。可是到后来呢，我们就学着把所有的东西当作眼睛看到才是眼睛，耳朵听到才是耳朵，那有些部分你就会，你对那个意义跟它的象征意义，你会，你从此就晃掉了，不知道了。对，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如果各位了解到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当你的思维被加强就变信念，信念被加强就变你的人格的特质，也不能在潜意识里面，或者是甚至于更加强的话，到前这个潜意识里面再更加强的话，会进入事件里面去改事件的本质。也就是说，你去三岁的简单解释是说，有一个事件，但是你跟这个事件吸收到这个事件的多少能量，然后你对焦它，就是你我们所谓的自我了。因为事件在走，谁是事件？我内在想要有一个想法，就像你有个想法，对吗？我有个想法，我这个念想出去，比如我现在坐在这边，然后我想到说啊、哦，这个耳湾的海边那个好漂亮，然后和风然后吹来，然后我就想说。假设啦，这我这个纯粹是写小说哈。我那时候恋爱的时候啊，我就带着我的爱人在那边呐、啊，哇，那个气息好棒哦，哇，在石头上闻的他，然后就牵着他的手，多罗曼蒂克。假设这样的话哈，你会突然间觉得你好像闻到那个海水的味道，那个影像各方面会被你 catch 回来，是不是这样子？好，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以为你这样就想一想就完了，对不对？不是，你有送一个念想出去。
念想。
念佛的形象，
念想，
所以你才会感觉到那个地方，而且闻得到那个东西。对，好，那某个角度来看，你说我随便想一想啊，我这个根本啊不具有实相啊。刚才不是 Lina 在讲说不具有实相吗？好，任何不具有实相的东西呢，它其实在可能性场都发生过了，因为它是一个 spectrum， 这样了解吗？假如说你具有这个尝试的时候，它是会很有用。为什么？比如说有人在后面讲你背后话好了，哦， 你偷人家钱，哦，你小很自私，哦，这个人怎样，不管讲些什么，你在其他实相真的有这样啊，所以你也你就看看就好了，看看就好了，你了解知道，哎，有这样就好了，你不需要起太多情绪，因为情绪对你来讲的话没有用，再来情绪一起来的话，他的老婆就往上走。好，某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说看看就好呢？因为当我们有一个不喜欢的情境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谢谢你，我祝福你，就把它送走了。你抵抗，你越抵抗不是越陷入其中吗？叫着相嘛，对不对？那你说我避而远之，
谢谢你，
哦，我避开，我不跟你接近，我什么不关他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疏远门，那几句话我也不会念，哦，但是那个没有用，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逃避他，
你逃避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加强？
对，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你在避他的时候，你是加强他啊。所以不是去避他，也不是去对抗他，而是我真的不要的时候，我把我的眼光往旁边移就好了。谢谢你，祝福你。那你要怎么说？你要怎么讲？哎，你那代志，不是我，因为你在创造你的实相，难道他不能创造他的实相吗？
可以啊，
可以啊，对啊，那就送走就好了啊。所以你在超灵七二当中，他提到好多，他们碰到一些类似像邪恶力量，有的确是因为你某些心态会跟他做吸引，对，那你要看看你是有这个心态，你就接受，
接受吧，
对，接受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接受了，但是我送走你，
就谢谢你，
对，谢谢你，祝福你。对啊，那就
接受，
对，这样就对啊。但任何时候，你说有很多东西，他在解释的时候或在看的时候，哈，比如说我到底是要活来斩魔，魔来斩魔呢，还是说我其实是可以跟着去走？你可以随着火走，也可以随着魔走。但是其中有一个东西，你要学着阿拉丁，我把我那个丁豆的意识紧抓着。但是我看你们哈，我只是把你当参考。我问你，想象力要丰富，或者是创造力要丰富，是不是你要参考个人所有的角度？那既然是所有的个人角度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啊。可是问题是在于你不要着相就好了。哦，你认为他是佛，然后拼命膜拜，然后跟着他走，那你就错了。你紧抓自己的那个部分，自己那个部分抓好，然后去欣赏所有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注意那句话哦，欣赏。对。他人格很差，我欣赏他的勇敢。对啊，他吸毒，我欣赏他敢这样要冒险。好，这个部分就是你欣赏所有的人，但是你保持你自己那个天灯，你那意识之灯，紧抓那个意识之灯。好，那第二个呢？你怎么看自己？怎么看世界？蔡司的教导，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看世界？那就是我自己，我唯一的实相，因为。那是我的念头所造成的。好，你们看，在华国的那个圣女贞德，对不对？他是村妇嘛，哈、哦，他拿起剑，因为他在华国被欺负得很惨，我要救这个国家，我是富有天命的，只要你胆子够大，你就有。但是，当你是觉得这样的时候，是由内在去感觉它。而不是用你的自我说，我今天很伟大，所以我今天要挑这个重担，因为你没有那个后面的力量，也就是你没有那个感觉跟你没有那个信念做基础，那个就会变成神经病。我是三太子，我是耶稣，我是什么？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做任何耶稣做的事啊，你也没有做任何三太子做的事啊，你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做。你其实是说我见即理即，我相信我可以这样，而且我大胆的去这样做，那么你就具有了。那你可以试啊，比如说我觉得我的手具有疗愈能力，那么你就试，你勇敢的认为是我有，然后就去疗愈。我在基督教里面看太多太多太多教会里面，那个连那个大学的校长都很害怕说，真的吗？可是因为他必须要这样做，他就跟着做，啊、就每个那个奇迹会哎怎样，会增加他的信心。好，你从外面里面去增加信心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自我的感觉那个？信心会慢慢变成信念嘛，信念会变成情起事嘛，然后就到一个程度你就根本相信了。那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知道整个心灵地图，如果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不管你今天是走哪一个路，开始走哪一条路，你是 心电感应也好，你是预知或预测也好，或者是你是自动书写也好，或者是你是清明梦跟这个出体理行也好，不管你做进去的门是什么，甚至只是创意写作都没有关系，你只要进去做。然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的力量会跟着其他人附在一起的话，会变成他会被加强，然后加强之后你又从当中能够吸取这事件的一个能量，然后会继续扩大。那真正重点在于哪里？在我们这里的教室是告诉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力量，跟怎么样去使用你的意识观点。你不是去崇拜任何一个人，或者是把任何力量投射给别人。我是真的很希望下个礼拜天我们还是十点开始，然后你们去做各个部门去，我把所有的东西收集起来。好，比如说你今天要自由书写，我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书籍，或者是在赛事书里面找到的资料，让你如果愿意，你就当这个科目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召集人，以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跟这方面的老师。那有个好处，因为你不管从哪里入门都没有关系，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你从这里可以契入，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次元观。不然你讲一千遍一万遍什么空中生妙有，那没有用，因为你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生妙有。但是生妙有它真的有地图，真的有方法，从脑波的测试，从科学家的证明，从运动家的这些东西，我早上念那些东西给你们听，对不对？那些创作的人，那些优秀的人，那些顶尖表现的人，或者是你就看一下 Amy 传的那个蔡志忠的那个video， 你就知道你怎么看自己。而你真的大胆的时候，你真的暗示自己，你真的往前走，而且你真的有信心，你真的走下去，而且你会用在阿华坡的状态去暗示自己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个奇迹是超过你想象的，超过你想象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实用课程，实验课程。所以我是希望说下个礼拜天你们真的要不要把一些时间，因为我没有很多礼拜天可以这样做。好，下个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天，我是自由之身这样子。好，对，
平常不是，
平常可以抽时间，但是没有办法说一定固定。那假如说你们这个比如说我一支课，或者是我是研究清明梦跟梦境的课程，它真的是有好处。因为你一旦下去之后，你会慢慢去抓脑波，那脑波的速度，它在我们早上有提嘛，一个经过训练的这个运动员的话，他会在短时间之内他脑波立刻可以下降的，他立刻可以往下跌的。所以你就是要不断去练习，去抓住这个奥秘。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能够去到一些东西啦，值得大家去试试看啦，值得大家去试试看。好啊，有缘我们就学啊，没有就没有办法，这都可以个人啦，好不好？那下个礼拜的话大家看看，还是你会来哈，就是大家找一个自己要练习的科目，然后找几个人，不必一定很多，甚至一个两个都可以形成一个组。
你只要先选一个题目。
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哈，你们有一个对象这样子，而且对象的话，最好是有一个互相的一个承诺，就是说不离不弃啦，就当做是这个题目的伙伴这样子。
那你是我的。好的，意思说每两个人一组那一组。
不是，你在练习一个东西，练习了一半，结果你的 partner 不见了。
对啊，不行啊，要有一个 commitment 的、
啊。对啊，
要有责任吧，要把这个 project 给他做起来。是，那你的意思说一组里面就选一个是吧？一个是什么？
不定，你可以选好几个，你要愿意做都没有关系。好，那我们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自，比如说我今天认养某一个项目，好，那这个项目的话。将来就是我会把所有的资料丢给你，我看到的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好，那我就会丢给你，那你当然自己也可以去收集这资料嘛，那就你当作是一个 project 这样在学习，就是我把它当一个实验课程，这里并没有真正的老师啊，我也不见得会一直都在你们的课程里面，但是会不见得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会来，有时候我不来这样子啊，但是大部分我能够尽量来我尽量来这样子，
好， 芯片来。啊跳子，你可以再麻烦你再解释一下这个次元观好不好？次元观怎么解释？
次元观跟频率有关嘛？比如说我现在看不到赛斯，对不对？那可是赛斯有没有真的存在？有吗？那死掉的人，你觉得他们都不存在吗？可是明明很多这个回来的人，就是说拼死经验又回来的人，他们说有啊，有这个地方啊，我有去那个地方，哦，我而且也知道你们啊，你们在说什么话我都听得到啊。那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感官在看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感官算是说他是个大骗子嘛，因为你的感官会骗你嘛，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每个人用你所看到的在用自己的观点再去创造那个事情，我举个一个帽子好了，每个人看这个帽子都有不同的感觉，有不同的感情嘛，对吗？一个苹果，一个橘子，有人说我好喜欢哦，有人说我最讨厌了，哦，那我对那个有敏感，哦，我觉得哦那个不错不错，就不同有不同的感觉嘛，对不对？甚至你对它的创造的形式都不一样。那在某个角度来看，当然我会再更提一点，就是你坐在这边，对不对？你知道现在是以100万公里的速度在跑，你知道吗？
你讲过。
哦，对啊，对啊，你说至少你地球自转是以1000多公里的速度每个小时在跑，那你走路开车100公里就会超速，对不对？啊，100迈就超速。你现在有1000多迈，你自己超速你自己都不知道，那它真的有在跑，可是你感官感觉不到。所以换言之，就是我的感官，我们以为我的感官所看到的就是我的实相，但是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啊，次元可以说多层的意思吗？
是个多层的，它像一个层面。那现在是说，当你到内层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容易的变化外层。对，你在内层可以变化外层，更内层可以变化前面外层，更内层可以变化前面外层。
反正就一直在外层。
对对对，那赛斯在，所以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说，你们要去看哈，《心灵地图》在19章，《灵魂永生》19章，那我也解释过了嘛。那因为你没有来上课哈，但是在17跟18章，你也要看一下。其实整个《灵魂永生》的很多章节都有在提这个东西啦，就是你的脑波状态、你的意识状态、你的人格状态，然后呈现出来的情况，其实它都有一直在提啦。
你们在
听
差着说。
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你说灵魂出体，真的有人灵魂出体啊？啊，你说做梦，我们每天都在做梦啊。你的意识离开身体，它真的就有离开身体啊。但是你要切入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形式来学习啦。但是最主要的念头哈，还是在那个自由运行，还是在自由运行，因为我们的人格会把我们抓得紧紧的，然后就不愿意自己运行。比如说我认为什么才是对的，好，你现在的讲法跟我不一样，我听不下去，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啊。问题是没有人想说服任何人啊。问题是你听的 你想听你就听，你不想听那 OK， 你创造你的实相。可是假如你自己运行的话，这些东西它就变成不断有你的你可以在发挥的地方啊。我常常做一个比方，就是难道你吃牛肉就变成牛了吗？难道你就吃肉就变成猪了吗？难道你吃水果就变成水果吗？不是吗？那些东西都来滋养你嘛，不是吗？当我去看所有的人，我让我的思维自由运行的时候，虽然现在这个观念不是我原来拥有的，可是我一旦接了他的观念的时候，我就开始可以用他的观点，然后增加我自己的观点。好，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练习当中，我有本来有一个，我里面有写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练习一件东西，就是说我让我的脑波进入阿法波状态，然后我把我的感觉投射到你的身上，然后用你的角度来看世界，就用你的观点啦。比如说你现在是个女生嘛，但你不知道男人的感觉嘛，可是你投入阿法波的时候，其实慢慢接近那种比较不是物质的次元，不是肉体次元，然后你把你的心投射到我身上，3号你就知道我们当一个男人是用什么角度在看事情，什么角度在思考事情。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它在创造力练习或者是想象力练习当中，它其实被广为应用，但它被化为其他形式。比如说它的方式叫做戴帽华，你在公司上班，你一定听过一种 光师的开会有一种方式叫戴曼华会议，也就是说我是一个乐观者，我们今天都当作是乐观者，我今天戴的是 某种帽子。那光师很乐观的时候是怎么看事情怎么发展的，这是一种哦，他只是当作一种观点，他没有说你一定要用这个观点。然后再来就是保守是什么观点，好，然后这个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你大概是用什么观点，你用不同的帽子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状况，这叫我们说戴帽华。可是戴帽华它真正的用处在哪里？我把所有的观点都认为我可以参考的，那选择在我啊，选择在我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怎么样，其实在我像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也经常接受到，像一般老师来上课或者是什么博士来上课，他们都会提到说你要神在你心中能够自由运行，但这句话是比较宗教的术语，对不对？但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可不可以让你的观点能够更加的一个广泛化。好像我这边这本书他在提的，他是这样，就是你怎么样能够用比较大的观点，像他的第九章提到说无穷的可能性原则，然后他的像一个生生不息的肠翼开放，我们的内在有一个生生不息的肠翼，或是你叫做神的世界，或叫做信息的世界，或者是叫做事件的本质。那个部分呢，它是生生不息的。那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狭隘在自己的人格的象征里面，你怎么样对它是开放的？啊，那如果因为你一旦开放的话，你接触到的选择性跟组合方式就会不一样啊。那我们在做一些创造力练习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强迫性组合。什么叫强迫性组合？很简单啊，比如说这是拉链，对不对？好，拉链除了放在皮包上，放在裤子上，请问拉链可以放在哪里？你把你所有家里所有的可能性都用拉链去带带看，这叫强迫性组合。那有一个好的观点，你怎么样把它放在你现在能用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它有一个方式，就它直接的在你可能性的场域里面去开另外一个思维的观点。那这有没有用？非常有用，因为有一句英文话叫做 "Success always follows success"， 对吗？如果你把别人的成功因素萃取出来之后，把那个因素强迫带到你现在的其他的地方的话，你会不会开展出另外一个观点？你不一定要全部花露，但是它的确是产生一个新的观点嘛。罗密欧跟朱丽叶是怎么死的？然后为什么那么感人？那梁山伯跟祝英台有没有很像？泰坦尼克是不是蛮像的？啊，那个 Madison Bridge 有没有很像？那所有那些成功的很有名感人肺腑的那些文学创作，它的底层当中有没有蛮相近的一个部分？有没有
相爱的人没办法在一起？
对，
很像。
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人类有很多是在群体上我们共同会有感觉的东西。那有的时候你对信息的就是接触，如果我纯粹用我小小的脑袋瓜去想的时候，我能想到的真的只有我醒时能够记起的那个知识跟经验嘛。可是如果你用信息场去做事的时候，就会变成自动书写嘛，就会变成灵感涌现嘛。如果你能够进到那个A4 的场面，就是灵感的场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那个地方你要什么灵感都有啊，只是到那个地方你根本就没有神识啊。古神不死，是为闲聘。那你怎么样能够尽量保持自己的守着自己的神识，然后能够往脑波往下移？那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然后在阿卡波当中，你怎么样去暗示自己，然后你怎么样去带着你的意图跟你的渴望进去，还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内心的情绪先放掉？因为你内心的情绪一起来的时候，你的脑波就又往上走了啊。 我想我大概是归纳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今天写的 email 哈，其实这 email 里面有很多是有关于联想的部分的。真正来讲的话，第一件事你要弄清楚的就是你的感觉，你知道吗？你的感觉你知道吗？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的感觉的话，你根本连对应这个世界的攻击都不对嘛。对啊，看一下那个蔡志忠的那一段 video 哈，他说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家没有需要问问题，他想吃东西他拿来吃就是 OK 的啦，他想做什么他只要去做就可以了，他要去看电影他只要说我要去看电影就好，没有说可以不可以，没有。好，他要离家到台北去，他跟他爸爸，他说连到正面都没有讲，他就后面跟他讲，爸爸我明天要去台北，好，就这样子。他们家是这么样的让他看到自己的感觉，所以他对自己的感觉跟自己的感觉接触非常非常的好。他四岁就决定要当漫画家，十五岁就变成漫画家了。对，这就是一个例子，刚好就有 Amy 这个例子来让我们看，你对自己的感觉抓得多紧，你对自己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他有一个练习方法，我觉得你也许可以用。他说只要两张纸就好了，第一张纸呢就写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啊，你最不擅长的是什么，
擅长没有，
第二张纸写什么是你喜欢的，什么是你不喜欢的，然后把擅长的跟喜欢的连在一起，然后去追着这个部分走。
那如果没有擅长怎么办？
一定有的啦。
没有
啊，天无绝人之路了，你一定有你所擅长的东西了。
我想想，我没有擅长，
我对自己这么没信心，
因为我就不知道我会什么。
你很好啊，
我没有说我不好啊，只是我没有
擅长的还有
一种。对，你去写一下，就我喜欢什么。其实说真的，你去问人家，那个我看那个他们这个影片当中有问人家了，说你到底喜欢什么？你有什么职业？有什么想法？以前也许有，现在我都忘记了。那个很久以前了。我好像现在都不知道，早就不知道了啦。
我都没有擅长，喜欢看书。
擅长
喜欢看书，
我通常应该是很
喜欢，
很有点的关系，还是说也有可能。
我喜欢睡觉，那也不行吧。
我喜欢看电视
吃东西。我今天的音乐主要是写到说，最重要的是说你习惯，就是练习让你的心能够漫游，让你的意念能够挥想起来，就是说其实跟你在宗教看到那个东西是一样，就是怎么样自由运行啊。好，那你在做这个 ESP 的练习，不管你今天的科目是哪一个，你选的科目是哪一个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你不要去想它对不对，好不好，高不高级。比如说你要做创作对不对，写作练习对不对，你想到什么就写下来，脑袋里面想到什么就写下来，写下来就追着这个想法走。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离开你原来人格的那个部分，因为你的人格一定是一个不断改变的焦点，对不对？那所以不断改变的能量人格元素的话，那这样的话你的人格不断在变化，那如果说你一直不动的时候，那你永远是在走一个同一个方向，同一个习惯，同一个思路，那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它不会变的。
对啊，
对不对？那除非就是因为，但是可能性场它也在走，所以你任何一刻你在这个时候你下了一个决心的时候，它自然就会转开了，很简单就转开了。
夏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但是当然这个也不知道跟实际到底有多相关，意思就是说，我在想说，假如说你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假如有男生在这边的话，他是男生可能更快的可以吸收，还是说 还是
女生
啊？
女生，
女生更快啊，
因为男生的自我抓得比较紧。
男生做了什么？
男生的
自我抓得比较紧。
当然，坦白说，我这样下定义是不对的啦，因为其实所有的、
啊、
所有的人大概都
都
有不同嘛，哦。但是，假如说我们以泛论来讲，
对，
泛论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女性是比较属于创作的，哦，女性是、
啊、
女性是创造。我跟你讲，你很简单嘛，你们的皮包一千万种。男生只有一个塑胶袋、
哦、对、哦、
对啊，你的头发发型你有一千万种，
一直想变，
对，你的衣服 无穷，你的房间随时想要变一变，
对对，
然后吃的东西你不会每天都吃一样，你一定要换一换、
嗯、
那如果是你有老公的话，你老公永远都是那，你最好不要搬我的桌子，就这样就好了啦，床铺不要动啊，哎，拜托你们不要天天搬东西好不好，对不对？啊，男生会怎样？你看我吧，黑裤子、
啊、
衬衫就这样子，
无聊哦，
对啊，然后冰头对吧、
嗯、哦，对对对，
是不是？所以女生是比较想变化的，想创造的，不变不行的，会死掉的，
是，对对、
哦、
那
男生怎么可以这样、
哦、
永远 就这样，
对，很无聊，哎、欸，你不觉得生活都你很无聊了？
所以
不变表示，
重点来了，
不变表示是安全的，了解吗、
哦、
安全表示什么？
可靠的，
可靠的，那男生需要怎么样？
可
安全可靠，他要有，他要认为他自己是有能力的，所以他不能有那种不，但女生是可以啊。嗯，不好意思，我不会，那很简单，就这样讲，对不对？男生你杀他头，他也不会讲说不好意思，我不会的、啊。
对不对？所以男生的思考，这样思维跟女生，
对，这样才有信心呢、啊。
哦，二打四。
对啊，他觉得自己能力很好啊。
代表信心啊，他有二打四。
太年轻了。
不是啊，不是年轻的，说。他还是有办法，
因为他在你身上找不到信心，
所以他在别人那边找信心，
他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找信心，如果你真的给他信心，他永远不会去外面找、
哦、
相信我，因为他最缺乏就是信心、
哎、真的 you do appreciate 他 对不对、
嗯、
我昨天遇到好几个案例就是这样，
这个不适合讲，但是我只是说你如果要再深入的话、
嗯，
那就我们再另辟蹊
径。邱老师，我刚刚讲的哦，我看到我可能还没有说很表白啊。那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是男生的思维哈、哦，那然后告诉我们的，假如有男生在场的话，他们吸收了可能会比我们女生还多。我其实我也不能代表说我女生这么讲，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有一点陌生，但是。这个让男生来听的话，他们可能会更了解更快，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啊？我在想、
嗯，
因为你是
我只是说哈，泛论，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有很多男性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属灵，或者是非常的有心灵能量，或者是他比较理性的话都有啊，不是最近吴志刚不是刚结婚吗？吴志刚不是
刚
结婚？
结婚
对啊对啊，
男朋友
啊，
他是女生，那个是男生。
对啊，
一看就知道，吴志刚就是那个啊。
哎，这个我们不做任何评论啦，只是说我要讲的是说，
吴志刚是男的吗？
同性恋
是男的啦，对啊。你去看，你只记得有女巫嘛，对不对？一般我们讲到巫婆，你不会说是巫公啊。
哦，对啊，巫婆是女
的。会你会解释成什么巫婆，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不会写巫公吧？所以。所以魏启的话，他就是他能够操纵那个，就石像的人嘛，
嗯、
就他是有魔法的人。
巫婆女生多。
对啊，他、啊、魔法的人谁在用？女生在用的、啊
嗯。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去带领心灵的，或者是知道比较能够侵入石像的，其实是应该女性是比较容易啦。
比较
你们是比较有那种天赋哈，或者天生就比较容易去接触这些创造力的东西，好，创造力本身，女生就是一个会生孩子的嘛，就是能创造的东西嘛，创造，创生人嘛。
先有一些小插曲，让他缓和一下，然后继续，要不然一直很生疏的东西，
很生疏吧？
不会，只是有点多啊。
因为
讲慢一点嘛，讲话
就
要一直
我讲很快是吗？有没有人跟不上？有吗？
啊？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
上？
跟 就是我听的讲的东西听不懂的，
那都还要慢慢在那个。不过你有讲到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小插曲的哈，
不敢讲了，
稍微这个缓和一下，然后让我们脑波稍微往下跌一下，然后等一下再进入再
去。开始用术语了。
哎呀，脑波往下跌，
往下跌，然后再慢慢的再吸收，然后比较生硬一点的。那我在上一次上个礼拜你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女生呢有男人的灵魂啊。男生的有女人有女人的灵魂，那尤其你说年纪越大的时候，男生越有女人的那种个性，那女生的话越有男人的那个男人的这个成分存在。那是不是我想了解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女人到了年纪比较大，或是男人到了年纪比较大，他的另一个灵会比较强。那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一个男生的、啊。他女人比较强的时候，意思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比较应该怎么讲？譬如说他追求一个异性的时候，他可能比较强势的这样去会去追求。那他意思就是说年纪大的时候，他变成好像比较女人比较强的，所以要让你要这个女生来追他，有这个可能这个意思吗？还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是不是有没有看错？
你去看什么事情啊？但是。不是说对某件事情来讲，他只是比如说男生如果他慢慢会女性化，比较柔和怎么样的话，可是他必须要同等的信念做他的背后思维的基础啊。比如说他如果虽然是比较女性化，可是他的自尊心还是很强的时候呢，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他虽然是人是比较女性化，做事比较柔和的，可是他的自尊心还仍然是很强啊。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有很多的夫妻关系齁，到年纪年纪大一点的话，常常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很难处理一些情绪问题，比如说会暴怒啦，或者是说隐藏情绪，然后会用那种冷战的方式啊，不愉快的口气就会变成这种状态，因为他没有办法处理他的情绪，可是他又慢慢走向比较柔和，可是他自尊还放不下。
自尊还是放不下，虽然是做到比较。那、女生来讲的话，女生的话也做到比较强势吗？你说男生
就因为你男人会女人会觉得说他好像不是很需要真的像他想象中那么靠男人，或者是男人不可靠的时候，他还是要独立，所以那慢慢他会走出他自己的能量。而且事实上，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发现到说，好像整个家的操作。都落在他肩上了嘛，那到一个程度之后，他会觉得说，你看我没有你，我还是可以操作得很好啊。所以你去看一个现象哈，中年以后，中老年以后的女人如果离婚的或者是孤单之后哈，很不太愿意再结婚，不是没有机会哦，是有，但是不太愿意。不太愿意走进婚姻，对，他不想再去重新这样做。可是男人的话哈，一般的话丧偶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年纪大的哈，他都很快在想要去找另外一个。
为什么？
就刚讲那个状态啊，对啊，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他不觉得说我必须要靠你啊，对啊，那我干嘛要去伺候你呢？
对呀、
啊。
那因为
群体事是认为说，好像这个社会还是比较是好像男人是主外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女人觉得说我也可以做，我为什么一定要屈居于内，或者是我一定要听你的话的？没有自己啦。
对呀、
啊，
真的是没有，结婚是没有自己，
就失去了自己。结婚之后最怕的事情不是说先生对你好或不好，而是说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到说你好像。失去了自己的梦想，自己你该做的或自己想要走的那条路，你
就做不了了。
你要看看。
他
对啊，
你看连出个门，他就说你几点回来？
对啊，对啊，对啊。
像我，对啊，你不能出去。
我会过个机制嘛。
我们很多同学礼拜天就不能来上课。
是啊，就是因为老公啊。
对啊，对啊。
所以说这是什么好事啊？
说实话，都是
其
他的这个。
好了好了，你看你就起了，对，你的老婆往上升了。
哦，要往上升。对啊，要 be nice。
be nice 不是道德啦 ，be nice 事实上是一个，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如果经常有那种
自然的，
对，它会自然而然会变成，不然你强制也没用。
那这个
是什么？
骨头
啊，谁的骨头啊？
夏老师拿给我们看。
今天不要我做一些牛尾汤嘛，啊，然后我把那个骨头剥下来，你去看那个骨头哈、啊，对，它一节一节的，真的是鬼斧神工，它的美感，那它的精致，然后它的平衡硬度，你怎么去想象一个牛的射精卵？能够最后连尾巴都能够长到这么样的艺术化，你用人的工血，就多少人你可能都很难做出来这种东西啊。那意思是告诉你说，背后的意识场全力在支持你存活所需要体验的一切事情，所以你只要是好好去体验你自己，真的不要害怕。我们这样子啦，我们既然这样，我们就先暂时休息十分钟，我们下面的课程就来做一些练习，又来谈一些我们今天的主题的部分，好不好？这概念的部分我们先谈到这里就好。